那么玩游戏的人呢，可能深有体会，游戏里最招人烦的玩家不是那个技术最差的，而是那些在一个团队里头啊，总说丧气话，办丧气事，涣散军心的。比如他打游戏打的稍微不顺了，开始说丧气话了，完了完了，这把肯定赢不了了。或者别人打的正认真的时候呢，他不停的发起投降，这样的队友啊，大家都烦。那么相反，什么样的人最受欢迎呢？实事求是说呀，也不一定是技术最好的，而是那些呢能稳定军心，哎，经常把干得漂亮、稳住我们能赢挂在嘴边，散发正能量的，即使局面不利呢，也能在这种正能量带动下扭转乾坤。相反呢，你要总说丧气话，局面明明还有机会，也很快呢会溃不成军。其实我们看，像这种稳住我们能赢，这样散发正能量的激励团队的这种处事方式，在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其实往往会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就给大伙说说，如何在困难面前扫除负能量，如何稳住，最终才会赢。当然我说这个呢，可能有的朋友说呀，说老梁啊，这个高大上的口号我可听多了，哎，你说的道理我们都懂，我们也想正能量，我们也不愿意当猪一样队友啊。但是如果我真觉得这事儿啊做的不对，这方法行不通，哎，这个局面我们肯定很被动，那我也不能昧着良心在这说假大空的话呀。你说天天咱给别人喊口号，肯定行，我们一定赢，加油加油，咱不成干传销的了？咱不说丧气话，这事儿好办，我不是上闭嘴就完了。你要真遇到难事儿，你说我这怎么激励队友呢？好，今天咱们这期就给大伙解决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说什么样的话既能给自己信心又不扰乱军心，这个特别有讲究。那么今天呢，我给大伙总结几点。因为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无外乎事业和家庭两个层面。在事业层面呢，你在对手面前要说霸气的话，在队友面前你要说硬气的话，但是家庭里处理这类困难的时候，要跟家里人说和气的话，不能说霸气话、硬气话。啊，总而言之，丧气话不能提。咱们分开给大伙说，咱先说在你的事业上，在事业领域之内，面临的一个是对手，一个是队友。那么出现困难局面的时候，在对手面前你要霸气。这个职场中，很多时候你代表的不是一个人，你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品牌，是一个榜样。霸气呢，是一种格局和魄力，是一种态度。它代表着什么呢？就你在外人面前呢，输啥都不能输气势。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很多朋友都记得当年那个小米的董事长雷军和格力集团的董事长董明珠两个人对赌10亿。你以为真是赌博赌钱吗？不是，他争的是一口气。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013年的12月12号，双十二。当时啊，中央电视台财经论坛搞了一个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这个时候呢，小米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和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啊，同时上台领奖。两个人呢，先是一团和气，还互相称老乡，但很快在台上就呛起来了。董明珠发起的第一波挑战呢，是市场调查。他问现场观众说，你们有多少人使用小米手机啊？现场只有3个人举手。雷军呢一看，这对自己的集团是种打压呀，他反应很快，马上说，这说明什么？我们的市场空间很大吗？还有 99% 的人没有小米手机，这都是我们的市场空间。接下来董明珠又开始发难了，指出你这小米人本身有存在技术短板，你走不多远。为什么董明珠频频向雷军发难呢？因为两个人呢，在上台之前，就在后台休息室的时候就杠起来了。雷军说呀，说5年以后，小米会超过格力，说我们是高新技术。哎，你这个做空调、做电器呢，你毕竟是过去的东西了。说5年之后，我小米营业额就会超过你。董明珠当时啊没有回应，但是他憋了一口气儿，到台上。 他就明确表示了，你五年之后你超越我不可能。所以你看，为什么两大公司董事长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互怼，火药味这么浓。当时呢，小米有什么实力让雷军敢向格力喊话呢？因为当时小米公司刚成立三年，刚完成第一轮融资，年度营业额呢是316亿，发展速度特别惊人。但是格力呢，人家是1991年成立的，到2013年营业额呢是1200个亿，在中国家电行业呢纳税第一名，全球最大的空调品牌，人家的腰板也很硬实。所以光从当年的营业来看呢，格力差不多是小米的4倍。小米发展虽然快呢，但是你雷军说五年之后我就能全面超越你，这还得说是相当的自信。当然面对这种挑战呢，董明珠虽然是个女人，巾帼不让须眉，霸气十足，她在台上率先发难，步步紧逼，说的雷军最后插话都难。这时候呢，由于直播它是有点的，所以主持人宣布要进入下一环节了，雷军忍不住了，开始反击。他抛出他赌局，说好，董明珠董事长，说五年之内如果我们小米的营业额击败了你格力的话，那你就输给我1块钱就行。董明珠一听这话呢，马上回了句更霸气的，他说首先你小米五年之内超越格力不可能，第二个要赌啊，咱别赌1块钱，我给你赌10个亿。这就是雷军和董明珠著名的十亿对赌。你看五年是什么时间呢？是2018年的12月12日。这距离这个时间呢还有不到一年了。那么全国人民都在看着赌期结束到底谁胜谁负，这十亿赌金怎么兑现。那当然现在很多朋友也都知道，目前的这个小米的营业额呢已经接近格力了。那么还有这不到一年时间情况怎么样，这肯定是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所在。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两位老板在全国人民众多同行面前共同选择都是霸气互怼。照理说你这个身份的人呢，他应该礼貌的低调处理这样的事。难道仅仅因为说两个人都是火爆脾气吗？不对。这两个人的霸气是有意为之的。你看咱们不妨假设一下啊，两个人不管是谁，如果不够霸气，对方一提你微微一笑，不做回应，或者说哎呀你也发展的好，这等于服软，一服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且你一服软等于什么呢？媒体肯定报道啊，说董明珠面对新技术向年轻人服软，或者雷军面对老前辈向老前辈致敬。你想想这样的话，灭自己威风，给对方白白做了广告。你想想有多少员工愿意跟这样老板干，有多少客户愿意跟这样的公司合作呢？相反，现场两个人豪言壮语一出，媒体一报道，哎呦，大伙都成了网红了，都等于做了一个大广告，双方品牌的关注度都比以前高了，各自团队和员工也都觉得士气大增，对外也说你看我们老板多霸气。其实从商人的角度来看，五年中这两个人呢，谁输谁赢他俩心里都会有数。可是呢，这记者不断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十一对赌呢，两个人谁也没服过软，为啥？都要争这口气，都要做给自己的团队看。事实上，这种争气就是一个活广告。那么刚才我说了，到了2017年12月，对赌的第四年，小米的营业额已经接近格力了。董明珠在接受央视财经新媒体记者专访的时候呢，也被问到这件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相信我会赢。其实要钱不要钱真的不重要，更多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激励大家。我认为更多的是呢，让我的人呢更加有一种激情。你看看，这是大实话。董明珠的霸气呢，并不是完全来自他坚信自己一定会稳操胜券，也不是不怕输，说我不在乎这钱。他是什么呢？他是我输的时候，我都要有霸气。因为这是他做企业一贯的一个信念，要没有这口气他做企业做不到今天。你看他以前也确实赌输过，什么事呢？2015年的时候呢，也是在中央台一档节目，董明珠跟当时亚洲的制笔王贝发集团的董事长邱志明两个人一块做节目，谈到呢中国这个圆珠笔啊，那笔尖的时候， 董明珠又霸气了一把。哎，新闻界当时的标题呢是叫空调女王又开赌，来形容这次事件。怎么发生的呢？这圆珠笔大家都用过，但我估计您肯定不知道，圆珠笔那笔尖啊，中国没法生产，完全是靠进口。原因是中国没有生产圆珠笔笔尖的设备，想要从外国进口设备啊，拿的往往都是过期产品，而且贵的离谱。当时现场说到这话的时候呢，董明珠立刻霸气放话，说我们格力啊，要和贝发集团合作研发圆珠笔生产设备，一年内要研制出生产圆珠笔尖的设备，而且价钱只有国外的一半。这时候贝发集团这个董事长呢，邱志明马上回应，说如果董明珠董总你能做出最好的设备，那么我们一年之内一定能做出最好的国产笔。这一年很快就到了，到了2016年呢，董明珠说过的话呢没做到，这设备也没做出来。用外界话说呢，董明珠这是赌输了。那对于这件事呢，不管媒体啊怎么讽刺的，说他说大话呀，放卫星啊，董明珠的回答依然很霸气。他说我带我的团队到那贝发集团去过，给他们做了很多改造，自动化的改造。啊，一些设备工艺呢改造我们都做了，也合作的很愉快，但是最重要的是笔芯那个设备啊，我们没做成。没做成不是因为我做不到，而是呢外国人生产笔芯的材料我们没有。他言外之意呢，就我不是做不了，你把材料给我，我马上就能做出来。当然这个事儿呢在2017年有了进一步的进展。这个邱志明呢真做出了中国笔头。大家纷纷祝贺的时候呢，邱志明说了，说是董明珠啊多次派工程技术人员到我们贝发集团考察，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和帮助。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产品不仅能够做出来，而且解决了这个笔造价比较高的难题。现在我们能实现的高端的笔 ,100% 都是中国造，笔尖笔芯都我们自己的。所以你看董明珠他所谓这种对赌过程当中说出霸气的话，其实绝不是光喊口号。就是他气势上不输，他想让他团队呢在干一切事的时候呢鼓足干劲儿。大家得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鼓足干劲儿你不一定最后赢，但是你如果干劲不足，那你基本上多数时候都会输。所以就我们平常经常说那句话，说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他因为就不管输赢，这个霸气都是团队特别需要的。所以你要在对手面前不管压力多大，面临的局面多险恶，你必须要霸气。霸气能为你赢得外界的尊重，队友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能起到激励和稳定军心的作用。你看咱们老板都不怕输，咱们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这种刺激带来的心理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这是在对手面前要霸气。那么局面不利的时候，在对手面前要霸气，在自己人面前呢你要硬气。这个硬气呢有几个层面。首先自己对自己你要硬气。说什么叫自己对自己要硬气？就是你关起门来之后啊，你得在自己的队友团队面前表现出自己超强的这种意志力。就首先你要求自己队友的时候，你得先对自己有要求。我举个例子啊，楚汉相争那个时候，项羽呢率领的楚军呢跟刘邦率领的汉军在荥阳，就楚河汉界那儿长期对峙。时间一长啊，两军的将士疲惫不堪，都有点受不了了。这项羽呢脾气暴啊，为了能够早日决出胜负呢，就隔着这个城墙啊双方对话。项羽就提出个办法，说呀咱这么打下去啊，咱两方部队呀下边人都跟人遭罪。咱俩单挑吧，咱俩干一仗。你琢磨琢磨，刘邦怎么跟项羽单挑？项羽那是力拔山兮气盖世，能万人敌呀。刘邦这时候你别说岁数大了，他本身他就是个流氓无赖出身呢。你说打个群架还行，一对一他哪有那两下呢？所以这时候刘邦知道不可能是项羽对手，气得破口大骂。项羽听了之后也生气了，你看好说好商量你骂我，一怒之下呢就让早就埋伏好的弓箭手啊袭击刘邦，结果刘邦毫无防备，一箭呢射中了胸口，不致命，但伤挺重。但是你看刘邦这时候的反应，一咬牙呀，把射到他身体那箭外边给撅折了。 撅舌之后呢，低着头按着脚趾头喊：“哎呀，我脚趾头啊，被人给射中了。”他这么一喊呢，无论是楚军和汉军，都以为刘邦受伤的呢就是脚趾头。你脚趾头受伤，那肯定没什么太大影响。刘邦为什么这么做呢？稳定军心。你想啊，两军对峙的关键时刻，如果你的主帅受了重伤，一定会动摇军心，这往往会使项羽军队有机可乘。之后呢，刘邦又听了张良的意见，受了挺重的伤，带着伤啊，把都包扎好了，硬撑着坐着车呢，就慰问军中将士。军中将士一看呢，本来有他有点怀疑，哎呦，这大王一点事没有啊，你看乐乐呵呵的坐着车还出来巡营，真有一见这是射重伤了还能出来了吗？所以这个不仅使自己军队的军心稳定了，也使项羽那边一打听，得咱本来还想偷袭一下呢，算了吧，他有准备。所以刘邦在自己呢性命攸关的时候，想到的不是自个儿，而是如何稳定军心，不让团队泄气，这对自己是真够硬气的。一对比呢，项羽就差多了。你别看他看起来是个硬汉，平常表现很强大，可到四面楚歌的时候他先不行了，一顿哭啊一顿唱啊，啊，时不逾期，追不逝，追不逝兮，逾期逾期奈若何，把一通是哭，最后呢把虞姬给哭自杀了。所以你想，他手底士兵一看，咱们的霸王都软了，虞姬都自杀了，这仗还怎么打呀？这兵败如山倒。所以你这时候一把手不硬气，没法给队友打气。所以自己对自己要能下狠心，要硬气。第二个，对待团队啊，你管理也要硬气。就是往往啊，你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而是你队友。一个松散团队你管理不好，那你就肯定得输。所以呢，你对自己人这种硬气呢要什么样呢？要基于管理层面的硬气。而且你得以理服人，你这种硬气呢是让你的队友啊保持一种激情，保持一种紧张状态。在1984年的时候啊，咱们现在已经名满天下的这个家电品牌啊，这海尔，它的前身就是青岛电冰箱厂。在青岛电冰箱厂呢，这时候呢，海尔的创始人张瑞敏来了，当这个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有一回他有个朋友想要一台冰箱，结果挑了很多台，外表都有毛病，最后勉强拉走一台。张瑞敏一看这可不行，把库房里400多台冰箱啊就全检查一遍，发现里边竟然有76台存在各种各样缺陷。他就把这个中层干部还有一部分员工叫到车间，说你看吧，400台76台有毛病，这76台怎么处理？那时候一台冰箱价格800多块钱，84年的800多块钱冰箱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2年的收入。很多人就提出来了，说外表缺陷也不影响使用，不行就便宜点处理给职工算了。张瑞敏说，我要是允许你把这76台冰箱给卖了，就等于允许你们明天再生产760台这样冰箱。他当场宣布这些冰箱全部砸掉，谁做的谁来砸。张瑞敏自己抡起大锤亲手砸了第一锤，一台冰箱800多，76台砸了呀，6万多块钱呢。这在当时84年85年这是巨额损失。而且生产一台冰箱那时候技术不先进，在流水线上多个工人合作很不容易，所以很多职工一边砸冰箱一边掉眼泪。这时候张瑞敏告诉大伙，有缺陷产品就是废品，绝对不能上市。结果怎么样？他的硬气最后换来海尔企业的标准，员工的规范。3年以后呢，海尔人就捧回了中国冰箱行业第一块国家质量金奖，换来了海尔在全世界范围的认可。这个事儿你再想想，大宅门里边白景琦他儿子对付事儿，生产出那些不合格的药，白景琦宁可损失7万多两银子全烧他，而且提出我们这儿修河无人舰，存心有天知，必须要坚持做药的标准。你看，一个硬气的领导用硬气的标准来管理团队，激励团队，才能带出一支打硬仗的队伍。所以面对困难的时候，一味的指责呀、批评啊、抱怨呢，不能解决问题，还容易涣散军心，最后把自己给搞死。这样硬气的做法适用于各种团队的合作。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一点，它唯独不适合家庭。因为你在家里头啊， 亲人面前呢，你不能玩老板领导那一套，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不能够硬碰硬，那不能来硬的，说我也没法霸气，没法硬气，那家里出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不说负能量的话，用正能量激励大家呢？所以这个事儿啊，咱们得跟《红楼梦》里一位高人学。这高人是谁呢？就是《红楼梦》里头的刘姥姥。刘姥姥的事儿呢，咱们在以前节目里也给大伙说过，她是一个贫苦出身的农村老太太，但是她的情商特别高。今天呢，咱们说的跟以前说的不一样，咱说说呀，她来贾府之前，就是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之前的事儿。这刘姥姥呢是个老寡妇，就靠着两亩薄田呢在乡下过日子。她女儿呢嫁了个丈夫叫王狗儿，一听这名也都知道，就农村人。生了俩孩子，刘姥姥呢就过去呢帮着闺女看孩子。当然这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不宽敞。眼看呢要过年了，家里穷啊，各种过冬的物件啊没钱置办。那作为家里唯一的老爷们呢，这王狗儿在家里头怨声载道，喝点小酒啊就骂媳妇儿，把媳妇儿骂的不敢吱声了。这闺女被骂了，刘姥姥也看不过去了，就说话了，说姑爷啊，你看没了钱，你这个瞎生气，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现在呢虽然不在城里住，但毕竟离城里近，也在天子脚下呀。这京都啊遍地都是钱。只要你肯去挣钱，那你光在家里抱怨你也挣不来钱呢。他孤儿王狗儿一听啊急了，那你这老太太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就会坐炕头上瞎说，你难道让我去偷家去抢家？这本来是很搓火的一句话，要一般的娘家妈呀，一看闺女被骂成这样，孤儿还横不讲理，那早就翻脸了，那吵的都得鸡飞狗跳。可刘老师这时候呢没动怒，还是和和气气的说呀，说呀，这我不是说让你偷人你抢，我是替你想办法的。你看呢，这里有个机会，你们老王家呀，原来不是跟金陵王家那大户人家攀过亲戚吗？说连过宗吧，说你们这祖上都是一家啊，就是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了金陵王，王熙凤他们家。你看他们家这二小姐就王熙凤啊，人不错，会来事呢。还没什么大架子，现在呢是荣国府啊，贾二老爷的夫人，就贾琏他老婆，而且听说呢，这个二小姐呢当了管事啊，上了年纪啊，越来越有善心了，经常搞点慈善，给这个给那个，你呢何不去走动走动？你兴许他念旧呢，给点好处也不一定，人家拔根寒木啊，比咱们腰都粗啊。王狗一听这话呀，也动心了。但是呢，这个农村人的抹不开面，而且呢进城里啊有点害怕，不敢去，自己有畏难情绪，就跟老太太说了，说你看你说我，那你去看看试试去呗。刘姥姥开始呢是推辞，后来她也发现了自己这孤儿烂泥扶不上墙，不行啊，还得我去。所以呢她就说呀，你是个男人自然去不得，意思你得要面子呀，你在这要钱去，男的多丢脸呢，我照顾你面子。等我女儿呢年纪轻轻的，你说出去卖头卖脚的抛头露面呢也不好。这么着吧，我就舍得我这副老脸我去碰碰。要真有些好处呢，大家都得意。就算呢咱没弄了什么好处，我出去一趟呢，到大宅门见见世面呢也不枉我这一生。说完老太太咯咯一乐，就做准备了。你看刘姥姥本来生活不容易，拉着两个孩子，这家庭遇到困难呢，自己的姑爷女婿不作为，骂自己女儿啊，还生气喝酒，他呢刘姥姥没像一般娘家妈一样，要么跟你对着骂，要么拉着姑娘回娘家了，他不这样，他很冷静，直接击中问题要害，我给你出主意，咱们是一家人，我得为你好。当自个的姑爷想去攀亲戚又爱面子的时候，他考虑男人的面子，我自己啊上荣国府走一趟，我努力解决家庭当前的困境。所以你看整个过程本来是有冲突的，但是刘老的处理的和和气气，避免了一场啊鸡零狗碎没有用的家庭战争。后边事大家都知道了， 刘老进了荣国府，不仅长了见识，还实质性解决了家庭的经济危机，要着钱了。所以由此可见呢，和气对于解决家庭问题的重要性，家和万事兴。出了事儿，你吵得你死我活有什么用啊？本来家里就不是争出来说谁高谁下一个讲理的地方，你只要和气，很多问题最终能解决，也不会让一家人呢伤了元气。其实呢，我说这话是老生常谈，家和万事兴。但是到了真有事儿的时候，很多人就想不明白了。你比方说最近咱都知道那个超女何洁离婚那个事儿，一波三折，反转之中带反转，都给我拍电视剧去了。两个人呢，你说他出轨，他说他出轨，到底谁出轨整不明白了。其实呢，要我说，你既然在一块生活，我孩子都有了，那毕竟是一家人，一屋檐下住过，能过就过，过不了呢好和好散。你这么一来双方都难堪，你说现在这种情况谁落着好了？咱再举个例子，你看那个张翰和古力娜扎这对年轻人就做了榜样。在2017年圣诞节当天，这古力娜扎工作室的微博发了声明，意思就说呢，我和张翰呢两个人爱过，但因为工作呀聚少离多无待分手，真诚祝福对方。你看这不挺好吗？双方谁的面子也不伤，谁的社会形象都得到了维护。你再像那个孔令辉和马苏这对，就是两个人现在也是互相支持对方事业，互相鼓励。分手之后呢，不仅没有因为分手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相反两个人的社会形象啊都得到了正面的维护。所以说呢，这个方式是绝对对的，和气，不用干仗，也不用说谁的不是，一家人面前这些都没用。谁还没缺点呢？今天你抖了一点我的事儿，明天我抖了你一点事儿，狗咬狗一嘴毛，旁边这吃瓜群众我看着挺乐呵，嘿嘿，这热闹看得真好。所以你说跟家里人在一起遇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和气，别指责别抱怨，更别说丧气话。就算日子不过了，咱平静分手，没准什么时候呢还可能峰回路转了。你像王菲跟谢霆锋这样，这不转一圈俩人又凑合一块过去了吗？所以说遇到什么事都别急，都别说丧气话，这种事情是于事无补的，咱得和和气气的解决家庭问题。所以咱们说人生啊没有一帆风顺，遇到事儿了呢，少说负能量的话，不仅影响别人，对自个儿也不好。你可以说霸气话、硬气话、和气话，但是就不能说丧气话。希望今天呢，我给大伙从情商层面讲的这些，能够对您呢有所启发。如果真遇上啥事儿，你还没想好怎么办，那就学学《王者荣耀》里这句话，告诉自己稳住，我们能赢。